嗨，大家好，我是 Vincent。刚好在录音之前，我在跟 YouTube 的经理聊天。那这个 YouTube 经理呢，大概每两个月会跟一个 YouTuber 约定一个时间，然后你有任何问题，或者说最近经营上，还是说对新功能上你有任何的疑义跟疑问，你就可以在这个时间点丢给他。虽然说你在平时的时候是可以就是发信给他，他会回答你，但是刚好可以在线上开会的时候，其实更有面对面的感觉。那我刚才在跟这个 YouTube 经理聊天的时候，因为他是在东京作业，他说今年的东京好冷好冷，他说啊，今年台北如何？我刚才就看一下温度，我说台北现在21度，他说21度，现在台湾是冬天吗？我说对啊，没错。我们彼此都不晓得该说什么啊！今年的冬天真的很奇怪啦，一下子好冷好冷，一下子好热好热，都不太知道。我很担心，你知道吗？就是我打电话问我爷爷说啊，那今年的凤梨跟茶叶还长得起来吗？因为有时候茶叶你要做冬茶哦，那就是温度要很低，做出来的茶叶才有冬茶的味道。可是今年一下子哦，好热，一下子好冷，那做出来的冬茶会真的很冬吗？我也不太晓得。那讲到这个呢，我也可以跟大家讲一个我最近发生的小故事，我觉得有点感人啊，就是对我母亲来讲，因为我最近不是在做隐适美的那个牙套的矫正嘛。那这个矫正在开始矫正之前，其实我有去拔牙这件事。后来呢，有一次我回南投跟我妈聊天，我妈才知道我有拔牙这件事。她听到拔牙的时候，她的那个脸色整个凝重起来。我想说她是不是要念我说啊，你怎么去做拔牙这件事情？因为拔牙这个动作会让很多长辈认为拔牙是不健康的。但是我妈妈不晓得是，如果今天我没有拔牙的话，我根本没有空间可以让我的牙齿做调整。那我妈听完之后，她下一个反应竟然说她觉得很愧疚，因为她小时候没有这样的牙齿给照顾好。我听完之后就是说，当妈的真的，当爸的真的很不容易耶。你看哦，就是他们会很下意识的认为，今天小孩子在成长过程中任何的一些小错误，一些可能没有办法预期到的问题，像是牙齿或者说可能其他健康问题，他们会认为是自己没有照顾好。我就跟我妈讲说，这应该不是你的责任吧，是我可能小时候调皮爱玩。因为我知道我小时候在刚学会走路的时候，那时候呢，我爷爷从一楼叫我，那时候我在二楼，那我妈在一楼煮菜，所以她没有时间可以照顾我。那我阿公叫我的时候，我就从二楼这样子拼命的想要爬下来，可是大概爬一两阶，我又从二楼这样摔摔摔摔摔摔摔摔到一楼，那哭的快不行了。那当时哭的时候就把我的门牙给摔断，后来长出来的门牙就是歪的，于是我才会有进行后面这个调整的想法。那我妈妈会认为说是她没有照顾好，但是我觉得一个母亲或者说任何的照顾者，你不能去保证你的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100%的不受到任何的这种啊，像是摔伤或者说任何心理上的挫伤，你不可能100%的预防。甚至我也这样觉得，如果一个照顾者帮孩子做到100%的预防，我也不认为那是好事。因为你会让孩子真的出到社会之后，开始接触到外面世界之后，他会发现啊，原来离开妈妈离开爸爸的保护圈之外是那么痛苦的一件事，所以他的受挫力可能就会很低。这是我最近所发现的一件事，是不是有点我在生活当中找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拿出来讨论。好，那回到今天要跟大家分享这本书。今天要分享这本书呢，它的书名我必须先讲在前面，因为我最近我发现我在把 podcast 讲完之后，我甚至没有讲到这本书的书名，我觉得很不好意思。今天要分享这本书呢，它的书名叫做12周做完一年工作。那其实这本书要讲的东西就是一个时间安排或者一个目标安排的新的一套系统。那我讲一下我过去在安排生活中的琐事，或者说一周一个月要做哪些事情的时候，我是用什么方式。我那时候呢，大概是在周日晚上我就会想一下我对于下周来讲有哪些要紧事必须要处理，然后就把每一天要处理的东西给写下来，写成一堆一个整个一个 list。 写完之后我就去睡了，礼拜一起来去跑个步吃个早餐，吃完早餐之后我就开始想对于礼拜一而言哪些事情非常重要。我会先把那些必须要做的事情先给排出来，可能早上要开会啊，或者是下午要跟某个客户见面之类的排出来，再将一些优先顺序比较前面的排在前面。排完之后呢，我在今天之内 尽可能的删除掉更多更多工作。删完之后一样来到礼拜二早上起来去运动，然后吃早餐，吃完之后开始想一下对于今天来讲有哪些事情是更加重要的排在前面，然后消就这样子每天重复运行，大概在周日之前可以把大部分重要的事情都给删除掉。这是我过去的使用时间方式，或者说我的任务安排的方式。那这套方式其实对我来讲非常非常适合，因为呢，我得很坦诚的跟大家讲一件我自己的私人小秘密，就是我是一个很看心情做事的人。这个心情呢，我可以用一个两个极端，大好跟大坏，中间就不要看了。大好的时候就心情非常开朗哦，这时候我喜欢录音，就像现在这样子，或者说我喜欢录音去拍一些 YouTube 的影片，或者说写逐字稿。因为呢，我认为一个人在做创作的时候会把你的心情跟你的当时的感受写进去你的逐字稿，或者说拍进去画面当中，或者说变成录音当中的声音。所以我很喜欢在心情好的时候做这些事，而心情比较不好的时候我会拿来干嘛？心情不好的时候第一个是看剧，那如果今天真的要工作的话，我呢就会做一些比较行政事务之类的，可能回信啊，或者说做一些厂商要我做的评估，这些事情我会放在这一些心情比较不好的时刻去做。所以呢，之前这套方式会让我可以依照自己当天的心情来安排我今天该怎么去安排我必须做的事情。所以这套方式我已经做了两三年，基本上没有任何的大问题。可是呢，我也可以很老实的讲一件事，就是我自己评估啦，我目前的工作效率并不是我满意的，以及我所达成的那个作品跟成果我也不满意。于是呢，今天刚好看到这本书，是二周做完一年工作的这套目标的规划方式，或者说任务的规划方式，刚好可以让我一个契机点想要去改变自己过去安排工作的方式。而这本书当中有一句话特别打动到我，他说到，如果你今天想要去脱离舒适圈，那它前提就是你愿意去改变你使用时间的方式，对不对？因为如果你过去的这个工作效率，过去的工作成果，让你现在看起来不太满意，可是你未来如果用同个方式继续这样子的生活，那我觉得你的成就也好，或者说你使用时间的效率也好，基本上可能会有点调整，变高一点，变低一点，但它不可能出现大幅度的更改。于是呢，如果你今天要脱离舒适圈，你要去改变现有的你不满意的地方，那我觉得就是要先去改变你使用时间的方式。所以我就来介绍一下今天要分享的这套系统，它叫做一年十二周。一年十二周如果用一个广义的方式来看的话，就是我们原本在年初所设定的新年新目标，你现在必须在十二周之内就完成它。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做不太到的感觉？如果呢，我今年设定我要瘦下十公斤，那如果现在忽然变成了我在十二周之内瘦下十公斤，你会想说啊，我该怎么办？我今天可能每天要运动，或者说我吃的东西要很少。我跟你讲，如果你心中出现这种很紧张的感觉，这种很急迫的感觉，这就是这套系统的目的。因为呢，我们过去在设定一年目标的时候，就是太没有急迫性的。你会想说，我今天少吃这个面包，多喝这杯红茶，到底跟我今天要瘦下十公斤有什么干系呢？那你就会这种想法一直推，推到八月九月的时候，你想说啊，我今年的目标要瘦下十公斤，可是我到现在一公斤都没有瘦下，那今年的目标就放弃了呗，你就继续吃麻辣锅之类的。这就是急迫性没有出现的效果。可是如果你今天想象一下，你在周末之前就必须交报告了，那你现在还会在那边发呆吗？你可能在周四的下午，或者说周五的早上就赶，可能甚至连吃饭时间都省下来，就是为了在下班之前把东西给交出去，这样子你周末才不用加班。我就是要你这份急迫性。所以呢，你现在必须把你今年原本有打算去完成的目标浓缩变成12周之内可以完成的。而这个浓缩的过程，你必须找到一两个你现在特别想要去做的，因为你不可能把全部的一年目标在12周之内完成。你可能包括了事业，或者说你要在感情上有所进展，你可能包括了你经济上、家庭上，或者说亲情上，你有很多很多在今年想要达成的目标，你不可能在12周之内完全脱胎换骨，这也太痴人说梦了。 所以呢，你可能必须找到一个可能体重上，因为呢，你可能立志在明年开始要变成一个网帅或网美，所以在这个时候你必须瘦身。那你也可能在健康上，你想到说啊，如果我再这么胖下去，好像不是办法，我不想要30岁就开始吃这个高血压的药，所以你想要在今年瘦下10公斤，把这个目标抓下来，变成在12周之内要完成的。而抓下来之后，下一个目的就是想我要怎么去完成这个目标。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先想一下，你觉得在12周之内要瘦下10公斤，你必须操练的课表有哪些？可能呢，你必须用168断食法这种相对煎熬但效果奇佳的方式，所以你可能在晚上6点之后不能够进食，来到了明天早上大概10点钟左右你才可以吃下一餐。那这样子的进食手段一开始一定非常不好受，而中间你还必须运动。为什么？因为168断食法，我身边有个朋友，他已经试了好几年，他变得非常非常瘦，可是在他使用168断食法的前期，他竟然是没有去预料到，其实他瘦的同时，他的肌肉量也降低了，而这不是他想要的，他想要维持这个肌肉量，但同时肌肉可以降低。所以呢，你在进行168断食法的时候，你还是必须吃大量的肉类，加上你必须去运动，这样子你的肌肉量才维持着。当你进行这样子的课表，开始进行就是很多运动的时候，一定非常非常的痛苦，而且你必须有相对多的时间来进行这些事。所以这也是我接下来要讲的重点。当你进行这个一年12周的计划的时候，你有三个时间块可以帮助你。第一个时间块，它叫做策略时间块。策略时间块可以怎么使用？假设你今天设定了这样课表，可能168断食法配合上每周运动四次，你在第一周进行完之后，你整个人好想死，你想说要变瘦真的有这么重要吗？对不对？胖胖点蛮可爱的，这第一周过完你会有这样感受，很正常。后来呢，来到了下一周的礼拜一早上，你必须在周一早上的时候为自己设定一个策略时间块，短则一个小时，长则两个小时。那这段时间就是要去回顾你上一周的表现，并想一下我下一周该怎么进行。而这个回顾上一周的表现，你可以用两个指标来打分数。第一个指标叫做执行率，第二个指标叫做成效。我先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就是其实我自己在录 podcast 的时候，我在跟大家讲一些感觉很有画面的事情的时候，其实我的手会一直想办法的去陈述这个事实，然后就是会手忙脚乱的。那我的隔壁栋的大叔常常在外面抽烟，我想说他会不会看到我在那边对着麦克风手舞足蹈，感觉很像有点白痴。好，这题外话，讲到刚才这个策略时间快，我们要分成执行率跟成效。于是呢，你要想一下，你上一周为自己安排的课表，你完成了几 percent？ 你可能可以完成到 100%， 这在前一周、第二周可能可以达成。可是你后来可能变成 80%、70%， 这都是可以接受的范围。反正你执行到几 percent， 就把它记下来。这是属于你的执行力成绩。而另外一个叫做成效。如果你今天必须在12周之内瘦下10公斤的话，你每一周必须要瘦下接近1公斤，对吧？这是你的目标。所以呢，当你在下一周礼拜一的时候，你要去评量一下你上一周这段时间你总共瘦下了多少，它离1公斤有多远呢？那这个就是你的成效成绩。当你在进行所谓的这样瘦身的规划的时候，有可能你的成效也不错，你的执行率也不错，这是因为它是瘦身，它的成效是很显而易见的。但如果你今天想要达成的目的是要增加业绩，所以你可能逼迫自己在第一周的时候花更多时间去开发客户，打给旧客户联络关系，想办法的去笼络到或者说接触到更多的陌生群众。可是这样子拓展客户的方式通常不会在第一个月，不会在第一周看到成效，所以一开始你可能执行率非常非常高，但你的成效就是非常低。这都没关系，反正一开始就是分数给打下来了，但是不要太在乎。大概来到第四周、第六周、第七周的时候，这时候你必须从你的执行率成绩跟你的成效成绩之间找出关系。像刚才所讲的，假设是瘦身好了，如果你今天你每个礼拜的执行率都来到80-90%， 但你的执行率，但是你的成效大概只有一半，这时候你就可以想一下，会不会是你在执行168断食法的时候，你某些策略错误了，或者说 你这样子的课表是没办法让你达成这个效果的。或者想一个更加广阔的想法啦，你可能可以想一下，会不会12周瘦下10公斤太熬人了，你可能可以把你的目标调整一下，变成8公斤。我觉得可以适时做调整，以及做一些你可能刚才排定这些运动啊，或者说饮食策略上的方向调整，让自己的执行率跟成效是达成一个正比的。不要觉得说我每周进行的好痛苦，但你的成效一直都出不来，你就可以找出原因。可是有些时候它刚好出现一个相反，就是你的执行率出奇的低，大概只有30%，但你的执行率就忽然就在某一周飙高到80%、100%，你会想说怎么了？为什么我的成效忽然飙高？这有时候你必须参考一下外部因素，会不会是你那一周刚好肠胃炎，会不会是你那一周刚好经历了分手或者说失业，所以你整个人哇吃不下去，吃不下任何东西，尽管在可以进食的时间。于是呢，你可能在进行这套计划的时候，你还是得把外部的因素给归纳进来，并找出到底是你的战略上成功了，还是说是外部因素让你的成效提高了呢？那以上这个做法其实要做到的事情是要去评估一下我们战略上是否是正确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苦命的做，埋头的做，但有时候我们只是用战术上的勤奋去掩盖战略上的懒惰。这很像是很多人啊，不是说很多人，这其实就是我。像是在学生时期，今天我可能在遇到段考前一周，我就猛看书，哇，狂看书，把可以背下的东西尽量背下来啊。这种猛看书的手段啊，其实对于成绩来讲是没有什么明显的差异的。因为真正要做到学霸，或者说真正要把学习这件事情搞好的人，他们其实都会做一个事情叫做后设学习。这是我在过去曾经分享过的概念。他们呢，可能在一次段考之后，他们就去评估一下，我为了准备这一次段考，我的学习方式，我准备生物，我准备数学，我准备国文、社会的时候，我的准备方式是怎么样子？我是先去问老师，然后找出问题吗？或者说我透过考试的方式，透过自评的方式，我找出问题？反正他们会去评鉴一下我上一次这个段考的学习方式跟准备方式，它有达成我想要的效果吗？那如果没有的话，是哪个环节可以再优化或者说进行改变呢？这个叫做后设学习，就是事情经过之后，我回头去看我可以怎么进行修改。那这件事情其实在下西洋棋的时候也常常出现，很多西洋棋的高手其实会在跟一个高手对弈完之后回到家，他会在大脑当中去回想一下，刚这一步棋我怎么会这样下，那对方怎么会这样下，那每一步每一步之间他会想到说，哎，我当时怎么没有想到。这其实就是你后设看棋盘的感觉，就是我往回头看我才发现刚才这个思路我错误了，或者说我当时错估了对方的想法。这都是可以帮助我们在未来要进行做得更好的时候一个很棒的养料。所以回过头看我们的目标规划，当我们今天每一周都可以透过这个策略时间块去为上一周的表现做评鉴、做打分数的时候，那你在进行下一周的规划的时候，你就知道我可以怎么进行课表上的调整，可能包括了我在吃东西的时候要尽量吃更多的肉类，或者说吃更多的蔬菜，而碳水化合物跟这些好吃的甜品可能要减少。反正你在评估上个礼拜的表现的时候，你就知道我下一周该怎么去安排，会更加的聚焦在我想要的目标上。这是我觉得很棒很棒的一件事，但我认为它不好做到，因为我也是这样觉得。我认为说这个策略时间块一周它长达1到2个小时，那这1到2个小时如果直接拿来做健身，或者说做一些瘦身的事情，那不是更好吗？可是我觉得如果在战略上把它调整到一个更加准确的方向，你事情只要做得更少，你或许可以得到更多的成效。这是我自己的想法跟大家分享。那这是第一个策略时间块。那第二个它叫做缓冲时间块。这个缓冲时间块呢，同样能打开你的行事历，看一下每个上班日的下午时间。你必须将这个缓冲时间块安排在每个上班日你精神不是很好的时候。我自己排定是1:30到3:00。为什么说要找一个精神不是很好的时候？因为这个缓冲时间块就要摆进一些可能开线上会议啊，或者说可能是回信啊，做一些行政事务，做一些你必须要做但它其实对于你的长期目标没有什么太大帮助的事情。 那为什么会这样设计呢？因为当我们今天没有将这些零散的行政作业，零散的不重要但必须要做的事情给它缩到这个时间内之后，其实这些事情都会去干扰到你在执行重要任务时的效率。好比说你今天想要做到的事情就是你要每天准时下班，所以在早上的时候你精神特别好，你必须在这个时间点把重要的事情赶快给解决，把核心事务赶快给完成，这样子你才可以准备早早下班。可是如果你今天这些线上会议、这些行政事务、这些填表单、这些搞 Excel 的事情，如果你今天分散在各个时间点，那你在做重要任务的时候你就会必须要分心。那分心是一件 很有意思的事情。大部分的人认为说我在做分心的时候，可能 一次做两件事三件事情的时候，你的心头的满足感会很高，你会认为说我是一个效率狂人。但是呢，有无数多的心理学实验已经告诉我们，当一个人先把一件事情做好再去做第二件事情的时候，他所花费的时间比那些一次把 AB 事件一起做的人少了接近三分之一。所以简单来讲，你可能一次做多件事情，你心理上的满足感很高，但其实你的效率非常低落。于是呢，你可能把这种刚才讲到的开会啊，或者说填 Excel 这些事情零散在各个时间段，才会去影响你在执行重要而且核心的事物的时候所要花费的时间。这是这种缓冲时间快它非常好用的点。那如果你今天的12周任务、12周的目标是想要规划在下班之后，可能包括了你想要花更多时间在家人身上，可能包括了你要去上健身房，可能包括你在晚上要去上英文的补习班，那当我们今天可以在上班时间把事情给完成，你可以准时下班之后，你就可以在下班之后，在周末的时候，你就可以把这些你想要达成的目标更专心更有时间的把他们给完成。这是我觉得这套缓冲时间块它非常有意思的点。而我也可以跟大家讲，这个缓冲时间块对我来讲真的不是很舒服耶。因为像我一开始所讲的，我过去安排时间的方式就是我看心情做事嘛，我到每周的早上才开始想我今天可以什么时间点做什么事情呢。那我可能在早上的时候忽然就砰、啊、我觉得我可以发文，或者是我今天好像可以做哪些事情，我就马上去做了。那这种看心情做事的方式刚好跟这个缓冲时间块它是背道而驰的。因为缓冲时间块让你在早上可能想到一个行政事务要做的时候，你就把这件事情给锁起来，把它写下来，等到下午缓冲时间块再去做。因为你在早上的时候你必须把这个时间点留给更重要的事情。这跟我过去的做法就不太相同，所以我自己在进行这个矫正过程当中所承受的矫正痛真的很痛耶，就是我觉得好不习惯。但或许就像是我刚才所讲，今天我们要去突破舒适圈的前提就是必须要去更改自己使用时间的方式。我就是把这句话放在心头，所以这些不舒适、这些成长痛我都把它放在心里，想说熬过去就是了。这是我目前使用这个缓冲时间块的小小心得。好，再讲到第三个它叫做脱离时间块。脱离时间块是一个 happy time。你打开你的行事历，你要把这个脱离时间块大概一周安排一到三次。如果你很需要就安排三次，那如果你刚刚好啦就安排一次就好。因为这个脱离时间块它蛮耗时间的，一次要超过两个钟头。像是你可以安排在周三的晚上，或者说安排在周末的时候，这个脱离时间块其实就是要去抢救你的创意。因为就我所知，当我们今天在赶一个案子，当我们今天想要把一件事情赶快给完成的时候，有可能会失去所谓的刚才讲到的创意。因为像是很多在你要写歌，或者说做创作，可能艺术创作，可能在画画，或者说你在写剧本，或者说拍摄影片的时候，如果你今天太急着想要给它完成，那你就很难将自己的创意给它塞进去，所以你呈现出来的东西就是会完整但缺乏新意。而这个脱离时间块就需要去拯救你的创意。像是你在周三晚上你安排两个钟头时间，你把你的笔电放在家里面，你把你的 LINE 给关掉，什么东西都不要带，你就去逛个夜市嘛。就像我最近非常喜欢去南机场夜市吃来来水饺，你就可以去逛个夜市吃个水饺，好好的浪费两个钟头时间。那为什么要浪费这两三个钟头时间，而且你可能一周要浪费个两三次呢？因为我们的大脑今天在工作的时候它会运作，今天在我们休息的时候它也会运作。 只是当我们今天在工作的时候，大脑的运作方式它会更加关注于你的细节。像是我今天哦，我在写稿的时候要将每一个细节每一个逻辑给它刚好勾在一块，这样子我的文章才会完整。这是你的大脑在工作的时候的运作方式。但是当你今天在休息的时候，你的大脑是透过一个像是无人机的角度在看待你全部所吸收到的资讯，所以它不会再关注细节了，它会看整体。而这个整体其实就是创意的来源，因为可能你的大脑会帮你想到你今天所接收到的一个、哦、可能电影片段或者说一个灵感，它可能跟你过去的某一段经验它是可以勾在一起的，而这个勾在一起的 connection 其实就是你创意的来源。所以呢，我们回到刚才这个脱离时间块，当我们今天跑到南机场夜市吃来来水饺的时候，你或许就吃着吃着回到家，你开始写你的这个稿的时候，你发现哎呦，对耶， 有一个想法，有一个创意可以放进来，这时候你的创作你的产出就会更加有新意。所以讲到这边，我可以跟大家讲一个在发生在我年轻时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应该说很有趣好像也不是很有趣，它是一个很想哭的一段历史，我来跟大家讲一下。这段历史发生大概在6年多前，那时候我在一间新创的科技公司工作，进公司非常热血，非常好玩，非常有那个归属感，但同时间他也非常需要加班。就在有一天，又是一个加班的夜晚，我跟另外一个工程师还有我们的技术长加班到半夜3点钟。对，是半夜3点钟，就是我阿公应该起床的时间，但是我还在公司写code，写了好久。那为什么写到这个时间点呢？是因为老板在下班之前，他回他的景美豪宅之前跟我们讲说他明天想要发布一个新版本，所以呢他一句话就让我们三个熬夜这么久。那就写到3点的时候，我就觉得、哦、有一个问题一直解不了，所以回不了家。甚至我也这样觉得，我半夜3点我回到家啊，再来公司啊，我干嘛回家呢？我就干脆留在公司就好了。所以那时候蓬头垢面，我整个脸都是油的，然后精神不济。3点钟，我们的技术长跑到我旁边，就说用他的那个肘啊，手肘这样推一下我，说：“哎 ，Vincent， 还有另外一个工程师说，要不要下去吃豆浆？”我说：“不用吧，我东西都还没写完，吃豆浆。”结果呢，这个技术长发下豪语，他说：“下一次有明天有任何问题发不了版，我来扛。”我想说，技术长都讲话了，我还不下去吃吗？我就跟另外一个工程师一起下去吃这个豆浆啊。那一次还是技术长请客，我们就一个人豪吃了200块，在豆浆店吃200块是一件蛮爽的一件事。吃完之后呢，上来泡个咖啡聊聊天，花个1小时半时间，好爽啊！回到这个办公桌前开始写code的时候，我发现，哦，刚才卡很久问题，我现在竟然会了耶。那我当时其实摸不着头绪，为什么会忽然解开这个问题。后来呢，我看了很多可能类似学习类的书籍，或者说一些大脑类的书籍之后，我才发现其实我们在休息时间点，我们的大脑会用个更加宏观的角度来看待你眼下这个问题。所以我认为应该是在吃豆浆，我在吃那个烧饼油条沾豆浆的时候，那一刹那之间，我大脑帮我想到说，这个 bug 其实你过去曾经遇到，那你之前是怎么度过这样子的 bug， 你如何去解决它的呢？把这个回答拉到现在，所以我在会吃完豆浆泡完咖啡之后，这个答案就浮现在我眼前。所以回到这个、哦、这段历史真的好惨哦。所以回到这个脱离时间块，这样子脱离时间块其实就是要用这种无人机的角度来看待你所有知识海，这样子你才有机会去探索到那些本来就深埋在你大脑里面的创意，这就是脱离时间块。所以以上这些其实就是我要跟大家讲的全部内容。那我觉得这样子安排方式会让你的一周看起来，你会发现你的周一早上安排的这样脱离时间块，可以让你去看一下你的战略上是否正确，然后想一下这一周可以怎么安排。而你每一周下午都有一个这个叫做什么缓冲时间块，让你去执行，让你去集中一些必须要做但不重要的事情，这样子你在其他时间内就可以做更重要的事项。加上你每周三或者是其他日子啊，或者周末的时候，你有脱离时间块，所以你的创意是可以救得回来的。加上你可以透过这个脱离时间块好好放松一下。 你这样子吗？觉得看起来好像该具备的东西都具备了，就你觉得说这一周的元素都已经很完整之后，你在做你的重要且核心的事项，你的目标的时候，瘦身也好，拓展客户也好，反正任何事件的时候，你会觉得你会更加安心，然后这种感觉也会让你更加容易的把这个目标给推展下去，这就是一年十二周的终极目的。所以呢，讲到这边就是我要跟大家讲的全部内容。那你知道吗，很多这种时间安排啊，目标安排，他讲的是一套，想的是一套，但执行是另外一套。所以我必须讲一下这个一年十二周它的核心，它的重点是什么。它的重点叫做执行力。因为我们去评估你在十年之后的健康状态的最好指标，就是你现在有多关注你的健康，你多常去体检一次，你多常运动，你多注重均衡饮食，或者说你要去想你五年之后的感情状态，最好的指标就是你现在花多少时间跟你的另外一半沟通啊，多花多少时间跟他约会之类的。反正你想要看到未来的成果，最好的指标就是你现在的执行。于是呢，刚才这个一年是二周，你可能想得很丰满，但如果在执行的时候你并没有照着它的规矩来，或者说你的执行力一直都很低的话，那这套方式是很难帮助到你的。可是虽然说它讲求是执行力，但它其实要求的就是你尽力而为就好了。因为很多时候你在每一周会有不同的阿杂事情，你可能忽然要加班，你可能忽然要做什么事情，忽然你的小朋友发烧了，会有很多很多阻碍出现。所以这个一年十二周的最核心就是尽力而为。而这个尽力而为，我可以套一句爱迪生所讲过的话，他说若我们真的尽力而为，我们的表现真的会让自己大吃一惊。到这边就是全部。那来到这边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我最近看完的神剧，这部剧就是《进击的巨人》。我已经不晓得跟大家分享过几次，讲过几次，推荐过几次了，但我是最近上个礼拜啊，将这部剧给看完。看完之后的感慨，我不想要破梗，但是我可以跟大家讲一个剧中所表示的，然后我自己也觉得的，剧中最后有讲到人类的战争会持续下去，透过其他不同的方式啊。那为什么他会这样子解释呢？你可以自己看这部剧来自己看，我不想要破梗，不然你待会还没看完觉得我破梗，我会觉得很不好意思。那我觉得是这样子，人类这个东西它是自私的，拜托不要拜托不要跟我讲你不自私。人类就是透过自私的基因所慢慢的一步一步，一个物质一个物质，一个分子一个分子，一个刚结合起来的。所以我们人类本来就自私，只是这个自私可能你可以将它开阔心胸一点，但有时候这个开阔心胸到最后也是想要满足自己的一些小欲望。所以我认为人类是自私的，而当自私的个体个体 群聚在一起变成一个自私的群体的时候，他跟另外一个群体之间，这个群体也是自私的，而彼此之间都想要争取到自身最大的利益，群体最大的利益的时候，抗争、斗争、战争、打架、谩骂、喷口水、泼屎、泼尿就会出现。所以我觉得人类这个物种只要聚集在一起的时候，这种纷争就是不会消失。那刚好把这部剧看完是有点难过想哭，因为剧情是非常的动人的，可是刚好看到他对于这种战争的结论，我自己也觉得说反映到现在的政治也好，反映到现在的局势跟国家跟国家之间的关系，我觉得他意味深长，也将这个进击的巨人再一次推荐给大家，超级超级好看。就是我很少看到一部剧他将爱情的成分放到那么的低，他将喜剧的成分放到那么的低，但我却还是觉得太好看了。因为我很长时间在看剧的时候都是追求一个好好看好好笑就好了，你知道吗？但是这部剧我是真的很喜欢它的剧情编排。所以呢，来到这边来回到这本书，我认为这本书适合怎样子的人呢？这本书适合那些你过去设下超多无限多数百个数千个数万个年度计划新年新计划，但每一次都在年终中间的时候就放弃的人，这本书会让你用一个新的框架来看待自己的新年新计划，是不是可以用一个新框架来去完成自己的目标了。那除了这些人之外呢，任何人想要让自己改变现在自己的做事方式，想要去换一套自己时间管理的系统的话，我认为这本书都算是一个蛮好的启蒙书籍， 关于这本书，关于今天这一集内容就分享到这边，我们下次见，拜拜。